欢迎收听199吃到饱，礼拜一早上九点陪你在线上吃到饱。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年被你睡掉的音乐课第二集。那这系列的节目呢，会带大家重新认识那一些你国高中音乐课曾经看过，但也有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那一些音乐剧或者是音乐电影。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透过这一些我们以前小时候或者是说成长过程的时候在看的这些电影，跟大家分享长大之后的我在重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思维或者是新的想法。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剧本呢，就是应该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呢，是法文版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呢，算是大家蛮熟知的一个莎士比亚的剧本。那故事的部分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略知一二，甚至有可能你的了解上来说，可能会《梁山伯与祝英台》可能还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再更了解一些些，又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比《梁山伯祝英台》更了解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反正就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嘛。但 whatever， 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试着从一些角度，或者是从一些更细的地方带大家认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剧本。那从让大家可以从略知一二的进化到略知三四这样子。对，那今天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我会先带大家，就是跟上一次的这个模式蛮像的，我可能会先带大家，就是一样先 run through 整个剧情，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然后也点出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场景或者是情节。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点出一些议题来去做讨论这样子。那今天的流程大概长成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出莎士比亚在。哇塞，这样多久了？在500年前写的这个悲剧，到底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启发呢？好，那在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纯粹的聊《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聊的是这个法文版的音乐剧，所以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可能会从有可能会从《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剧本本身来去做出发，但也有可能呢，我们会从就是这个法文版音乐剧它的呈现方式，或者是它的美学，或者是它的音乐来去做出发，这样子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最开始呢，要先跟大家讲的，要先跟大家聊的呢，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本身的剧情。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罗密欧不姓罗，朱丽叶也不姓朱，好不好？不要再跟我说罗先生跟朱小姐，我真的听过这种说法，我真的差点发疯。罗密欧姓什么呢？罗密欧姓蒙太古，就是他的那个蒙太古，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蒙太奇的那种电影拍摄手法的那个，他其实同一个字源啊。对，但总之罗密欧呢姓蒙太古，然后朱丽叶呢姓卡普雷，这样子就是他们两个的姓氏。那这两个人成长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他们叫做维洛纳。对，他们在 Verona 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大家族，也就是分别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他们的家族嘛，就是蒙太古跟卡普雷这样子。那这两个，才讲成这两个种族，这两个家族呢，一直以来的都有点像是一个世仇的概念，他们就是彼此看对方不顺眼，然后常常会有一些斗争啊，会有一些打架啦、啊，或者是械斗啊，不知道 whatever， 但总之就是呢，他们就是世仇就对了啦。对，那故事的发生呢，就是发生在这个罗密欧跟朱丽叶，他们就是他们两个家族某一天，就是这个应该是说这个维洛纳这个城镇里面某一天要举办一个舞会。那这个舞会呢，就是邀请大家都有来嘛，所以在这个舞会的过程当中呢，罗密欧呢他就第一次看见了朱丽叶，就是遇见了朱丽叶，那他就觉得哦，因为他们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这样子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罗密欧跟朱丽叶他们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朱丽叶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当下才13岁而已，就是他准备要过他的14岁生日，然后罗密欧略比朱丽叶大一点点，所以差不多也是14-15岁的这个年纪这样子。但总之呢，他们就在这个舞会相遇了。那相遇了之后呢，他们就是疯狂的爱上了彼此。那爱上了彼此之后呢，朱丽叶就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 所以呢，他们各自回到家了之后呢，就是还在非常想念的对方，那就有了非常有名的，就是你如果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名场景的话，你就一定可以查到这个所谓的阳台的这个场景，这个 balcony 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朱丽叶啊，她回家之后，我刚刚说朱丽叶回家之后就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想念罗密欧，然后她就把她的那个窗户就推开，然后走到了她的阳台上面，然后开始发表了那个你一定听过，但你可能不知道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一篇那个独白，就是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你要叫做罗密欧的那一句独白，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生的这样子。那这句独白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独白，但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蛮有名的吧，就是如果不是像我一样是本身读戏剧系的，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可能会有听过这样子。但总之呢，他就是在说哦，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你要叫做罗密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我那么的喜欢你，我那么的爱你，但因为你是蒙太古家族的人，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能够相恋，可是这又怎么样？你就算不是蒙太古家族的人，你还是罗密欧啊，我还是很爱你啊。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不然你就不要姓罗密欧好了，那我也不要姓卡普雷，我们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我们就可以相爱了。大概有一点像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反正就是他就说什么舍弃了你的姓，你还是罗密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总之呢，在这个时候，在朱丽叶小小的就是情窦初开的心里面呢，他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被家族这样子禁锢？然后我看上了你，然后我知道你也爱上了我，那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够相恋呢？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阳台的这个场景。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很有名的地方，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改编之下，这个阳台的场景一定都是朱丽叶呢会在阳台上面就是念了他的独白。那以这个法文版音乐剧来说，他就在阳台上唱着他的歌嘛。那罗密欧呢就会在阳台下偷听这整段的对话，来确认朱丽叶也是爱自己的。在有跟骚法了，现在其实这件事听起来是蛮变态的啦，但总之可能当时的人觉得这件事情很浪漫吧。但总之罗密欧呢当时就是在这个阳台底下偷听朱丽叶讲话，所以他也知道了就是他们是非常的深爱彼此的。那当然后来呢就两个人就有经过一些什么幽会啦，然后什么之类的，反正最终呢这两个人呢就在第一幕就是上半场的最后面，在神父的见证之下，他们两个就决定要结婚，然后就是愿意陪对方相守一辈子这样子。那上半场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到整个音乐剧的下半场。到了音乐剧下半场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总之呢，罗密欧跟朱丽叶呢，他们这两个家族，就是蒙太古跟卡普雷家族呢，其实都还有一些男生这样子啊。总之呢，就是有一个仰慕朱丽叶已久的男生呢，他叫做铁豹 T-Bad。那他终于不是终于发现，他就是赫然发现了罗密欧想要就是染指我们家朱丽叶这样子，于是他就对罗密欧发起了战斗邀约，就是很像八九皮海的那种，对他发起战斗邀约，他妈敢动我女人，我就弄死你这样子，他就发起了战斗邀约。那罗密欧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平常也是有什么好兄弟的，对不对？那他其中一个好兄弟呢，就叫做莫古修这样子。那莫古修呢，他就是代替了铁豹的战斗邀约，但是他却不敌，就是他就打不过人家啦，就是反正就是罗密欧的好兄弟说，干我大哥有事，我去帮他扛，我去帮他打，这样，然后就走出去之后被铁豹打个半死，这样，没有，不是打个半死，就是被打死这样子。那罗密欧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极度不爽，对，那。其实在这是故事的设定上来说，有一个设定就是罗密欧是剑术大师这样子。那这个剑术大师知道了这个铁豹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之后呢，他就去把铁豹给杀了这样子。好，那总之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反正两家各死一个人嘛，对。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被捅到了这个维罗纳的那个什么的王国的国王吗？还是市长？反正就是当地的一个领导，捅到了那个领导那边去。那这个领导呢，那就是非常的不爽啊，想说啊，你竟然在你们平常这边打打闹闹的也就算了，你们现在竟然捅出了人命，那我就不能放过你们了。于是呢，他就决定要流放罗密欧。那罗密欧一直到被流放之后呢，朱丽叶就想说啊，不如就趁这个机会，他想要制造一个假死的状态，然后这个 制造了假死之后，他七天之后他就会再醒过来。那等到他醒过来了之后，因为他们已经帮助，就是等于是个人已经报丧了嘛，那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跟这个被流放的罗密欧一起，就是远渡天涯，然后过了他们幸福的小两口的生活。没错，大家听到这边呢，你如果是一个男同性恋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很耳熟。没错，这个就是当初甄嬛想要拿来逃离凌云峰，然后跟果子狸双宿双飞的这个伎俩，就是从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这边出来的齁。所以那个不是原创剧情哦，那个就是罗密欧，但我也不觉得罗密欧是原创，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原创剧情啊。但总之就是这两个地方的情节是应该是甄嬛的编剧有一点想要致敬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意思。但总之呢，那个我唯一比较不同的呢，就是甄嬛没有喝下这个假药嘛，但朱丽叶她有喝下这个假死药。那喝下去了之后呢，罗密欧在被流放之前呢，他听闻了朱丽叶的死讯。那其实朱丽叶在要假死之前，他其实是有拍一个信使，然后去跟罗密欧说：“哦，我是假死哦，你不要真的就是相信了。”但这个信使呢，在半路呢，就是不知道，就是反正因为某些原因，他就是没有顺利的把这个讯息传递到那个罗密欧的耳中。那罗密欧听闻朱丽叶的死讯之后呢，就觉得说：“哦，我不想活了，朱丽叶都已经死了，那我也不想要独活。”于是他就啪就自杀了，这样子。那罗密欧自杀完了之后呢，过了几天，朱丽叶醒来之后想说：“啊，干，你要怎么假戏真做了？”所以朱丽叶就看到罗密欧的尸体，他也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自己独活了。”所以呢，朱丽叶就跟着一起殉情了，这样子。然后最后两个人就变成了蝴蝶啊，没有啦，变成蝴蝶是隔壁棚的故事，反正他们没有变蝴蝶这样子。好，那总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呢，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对，那前面跟后面应该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就是他们是有世仇的两个家族，然后他们爱上了彼此，那最后他们就是双双殉情，然后就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这样子。那中间呢，刚才也有跟大家补充一些就是阳台的相遇啦，或者是一些八九的故事，就是让大家比较好理解这个罗密欧跟朱丽叶的剧情啊，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版本的介绍。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就是莎士比亚里面本身就有写的罗密欧跟朱丽叶的剧情。那这个法文版的音乐剧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改编呢，就是它在它整个美术设计、服装设计上面呢，它把朱丽叶的家族、卡普雷家族的人全部都是红色系的服装，那蒙太古家族也就是罗密欧这边家族呢，全部都是蓝色系的服装。那除了这个红色跟蓝色的这个对立之外呢，像是刚才讲那个维洛纳的那个领导维洛纳的那个领导呢，他们的这些中立角色的服装呢，就会是白色的。那除了这一些，就是市区里面的，就是这个地方上的这个中立角色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他的衣服也是白色的，他叫做死神。这个死神呢，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并没有出现的一个角色，他是这个法文版音乐剧帮他加上去的。但这个角色呢，他是有一个女演员所演出的，那她从头到尾呢都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她就是用一个肢体跟舞蹈的表现。那她的角色的概念呢，就是很像是，因为她叫死神嘛，所以等于是她有时候会用她的动作，或是有点像是牵线木偶的肢体呢的舞蹈表现，然后来去代表说她在一步一步的去引领这些角色走向他们最终的死亡的结果，这样子。对，所以说这个死神的角色出现在谁的旁边呢，就有点像是说，就是预示着这个人可能会死掉啦，这样子。对，那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记得高中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死神的角色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没有任何，就刚刚讲他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嘛，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舞蹈动作，你仔细去研究他的表演跟他的表情啊，或者是他出现的时机点，你就可以发现许许多多这个编剧的巧思在里面哦。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别的主题要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先暂时不把它展开来说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一个有中文翻译的，就是 YouTube 上的一个连结，把它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重温一下这个音乐剧啦，这样子。对，好，那以上呢大概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个法文版音乐剧的一个解释解说，就是一个剧情的概述，这样子。那这边要跟大家 科普的一个小小的知识，就是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啊，要跟大帮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是莎士比亚写的悲剧，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好说，就是莎士比亚写的，但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常常会误会的，就是莎士比亚的其实有写过一大堆的悲剧，那其中呢就是有所谓的四大悲剧，但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在这个四大悲剧里面。这四大悲剧呢分别是马克白、奥赛罗、利尔王跟哈姆雷，但是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子就是大家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他的名气太高，所以大家常会误会说哦，他是不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但其实不是哦，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微妙。当然在学术上来说有很多的考量，就是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能算是这个四大悲剧这样子。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啦，如果说在我已经知道说它不是四大悲剧的状况之下，我自己会去思考说诶，为什么它不是，那它相对于其他悲剧来说它缺少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这件事情呢就要谈到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悲剧，然后以及它是谁造成的悲剧这样子。好，我们刚才提出了其实蛮多的一连串的整个问题哦，那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来跟大家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它在悲剧的架构上来说它到底缺乏了什么东西。那其实就我的记忆来说啊，这是我的记忆哦，就是如果记错的话拜托各位戏剧系的同学或者是学长老师们不要就是不要鞭策，不要炮轰我这样子，但是这是我的记忆。我印象中呢，其实对于这个他们在讨论这些四大悲剧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偏向是古希腊式的悲剧。那古希腊式的悲剧比较偏向是有一个英雄的角色，那他会有一些就所谓的英雄的行径，他可能非常的厉害，他可能是一个王，或者是他是一个有权有势有力量的人都可能。但是这些人呢会在悲剧的最后让大家发现说他们还是会让观众发现说他们这些就算是这些英雄他们身上还是会有一些很悲剧的成分在身上的，进而呢去达到净化自己的效果，就是哦，连那个那么厉害的人他都会遇到像这样子的悲剧了，那我这样子的小小平民我遇到这样子悲剧的时候我又有何足为惧呢，这样子。那这个是比较属于古希腊的时期大家想要藉由悲剧来去洗涤人心的一个方法，这样子。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下来思考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大悲剧，因为这两个人他并没有所谓的英雄气概，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英雄角色，他们的悲剧呢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比较传统的所谓在认为悲剧的塑造上面，会希望说这些很厉害的英雄他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悲剧，就是他们因为可能性格上有某些缺陷啊，或者他们的认知上有某些盲目的误区，导致他们最终走向他们自己的悲剧。但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是这样子啊，他们的人格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爱上了彼此，然后他们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悲剧呢并不是那么的壮阔的，也并不是那么的可以作为所谓洗涤人心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啦。所以我觉得他 我在想他并没有把它放在四大悲剧里面，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就因为这样就觉得他不是悲剧嘛，这确实他听起来也就是个悲剧吧，这两个人最后都死掉了，蛮悲剧的吧，对不对？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丢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谁造成了这个悲剧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在讨论悲剧的一些作品上面呢，都会认为说这些悲剧英雄呢他们最终都是因为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缺陷而让自己走向了悲剧的结局。那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的悲剧的造成呢，其实打从最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就是可以这么说啦，就是他们打从最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不同家族的人，当他们在相爱的时候肯定就是会发生一些冲突这样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的悲剧其实是在最一开始就注定好的。你要说是那个什么信使没有把信传到吗，我倒也觉得不完全是啊，就算他把信传到了，我觉得后续还是会有因为他们不同的家族的斗争导致的一些更多的戏剧冲突可能会发生，那最终他们还是会走向他们悲剧的这个结果。 那你要问我的话呢，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悲剧的发生呢，有蛮大一部分的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了。我刚才有提到嘛，这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才13到15岁而已。那13到15岁哦，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早恋，就是先跟大家破梗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早恋。那对于我来说呢，当然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就是时空背景的视野的角度来去看当年的这个文化跟民风嘛。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是当年的人，500年前的人，他们一定是比较早婚的，那也比较容易就是可能14、5岁、15、6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然后就要赶快生小孩了。那就生物上来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确实也是青少年时期可能11、2岁就会开始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对异性有好感，或者是同性这样子。但反正你就开始有这个性的这个概念了。所以姑且先不评论这个婚姻价值的问题，我真正想要讨论的是情窦初开的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啦，我如果我怎么去定义早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就是在我个人认为哦，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哦，就是我觉得大概在18岁以前，就是你真的开始跟社会上的更多人接触之前呢，你就开始因为你的生理构造而对别人产生了好感。那这种好感呢，其实蛮大程度的是来自于一个所谓的兽性本，对我个人来说是来自于所谓的兽性本能。那这个兽性本能的背后呢，其实你是没有太多的去思考说我们两个此刻相爱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太多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家长反对小朋友早恋的一个很大的立足点的立论呢，就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呢是因为情欲而起的，那你们缺乏对于未来的想象，你们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以现在的社会来说，就是家长会跟小朋友说，哦，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要读书啊，你要读的你读书认真读书，你才会考上一间好学校，你考上一间好学校，你未来才有一个好的未来。那等到你有好的未来，你有工作稳定之后呢，你再来想结婚，再来想谈恋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怎么说啊，对我的听众来说，刚才那一整段话听起来都超像是，应该都会蛮像是屁话的，就是我个人啦，现在直接讲到我个人的这个立场，我会觉得说，如果要说这些家长的论点是对的，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当你今天对一个人产生感情了，好，你纵使说因为你的社会经验不足导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我的人生现阶段最想要的，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你的人生现阶段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说不定你们这在爱情的滋润当中，你们两个可以共同的努力，一起考上好大学，一起有更美好的生活，啪啦啪啦之类的，这个也说不定啊。所以终究其实还是在于你怎么去选择你的未来，而不是在于说你这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我常常在讲说，我觉得老人家最大的盲点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对于生命的想象非常的单一，就是他们觉得你人生到了什么阶段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那我其实个人就是一直非常的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价值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些所谓我们这一辈的爸爸妈妈们他们去阻止小朋友早恋的理由，我个人是觉得蛮，对我来说蛮不成立的，我觉得蛮无理取闹的啦，讲白了是这样子。但你要说我觉得早恋是一件好事吗？我可能也不会这样想。对于我来说呢，爱情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像是当今天一个人他看上了另外一个人，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他可能看上他的肉体，他看上他的灵魂，他看上他的之类的，就是两个人彼此吸引的时候是很神奇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我觉得发生了就已经是发生了。如果说当下你的选择是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想要跟他好好的去了解对方的，不管是了解对方的肉体还是了解对方的心灵，我都觉得 没有不行。当然如果要了解对方的肉体的话，还是要呼吁就是这个安全措施的部分，但这就是卫教的部分了，就是卫教的范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因为我觉得当今天小朋友想要去探索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探索对方的身体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所难免。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当你今天有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对异性或者是对同性，你会对性这件事情有兴趣，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阻止这样子的兴趣。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就是后续卫教的部分。那讲回早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情窦初开呢，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对于这些小朋友，如果说今天啊，我一个30岁的大叔，对那些小朋友来说，我是个大叔没错吧？对，就是对于我这个30岁的大叔，你要我去建议他们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可以谈恋爱，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了什么而谈这个恋爱。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是家长，我的小朋友在十几岁的时候跟我说，哦，爸爸，我好像喜欢上了我们班上的谁谁谁。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觉得这个喜欢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跟他打炮吗？还是你想要跟他共度余生？还是你只是纯粹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很有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对于一个家长来说，你应该要让小朋友知道说，假设你今天是对对方的身体有兴趣，那你就要去教小朋友说，你要去注意你跟他之间的身体界限，你不能够越界。那就算对方同意了，但是法律上不同意，所以你们还是只能把这件事情，你们牵牵小手啊，亲亲小手，我就觉得好 whatever， 你就算了。但是在更多的状况，在更多的这个接触，就会有法律的问题，那我觉得就 bad bad 的这样子。但如果说小朋友纯粹只是觉得说跟对方相处很快乐，那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你要让，就是你作为一个家长，你应该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当你今天在一个恋爱关系中，你对对方有兴趣的时候，或者是你跟这个人真的有想要，比方说你们想要一起考上一间好的高中，你们想要一起考上一间好的大学，那你们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陪伴小朋友，然后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才是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阻止小朋友的早恋。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对，但回归到最本我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话，我个人其实还是不建议早恋。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终究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应该说不是没有办法了解生命要的是什么，而是你都还在探索你自己的未来。这个的时候，你还在探索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就要把另外一个人考虑进我的未来里面。我觉得这个太难了，这个难度太高了。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就是觉得说，我个人超不建议早恋，或者是说我如果今天再回到我的国高中时期，我是绝对不会谈恋爱，我绝对不会喜欢别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我就要把另外一个人考虑进我的未来规划里，我觉得太难了这样子。那刚才有提到说我再回到国高中时期嘛，但其实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国中是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我国一的时候，诶，国一吗？靠北，刚才说印象很深刻，我国一还国二的时候有喜欢我们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对，是女同学。就是我每次都在讲说我有女体恐惧症啊，然后我是一个非常 pure 的纯 gay， 但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是有喜欢过隔壁班的女同学。然后我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换班的英文课，然后他们会把，因为我那时候是读英文自由班，然后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一个年级有两个英文自由班跟一个数理自由班，那这三个班级呢会有一些外师课，他们是会按照能力分组上的。那我跟那个同学呢刚好是在不同的组，我记得我是在 B 组，然后他是在 C 组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教材相似，但我们的上课时间不太一样。所以说我就当时呢，我就有把我的课本借给他，然后我还有在上面写一些，哦，我喜欢你啊，然后希望你不会介意什么啪啪这种情书的话，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后来下课了之后，他就很有一点像是生气的，就是把课本丢还回来给我，然后说你写这干嘛啦，然后就走掉了这样子。那从那之后呢，我就几乎没有再跟这个女同学讲过任何一句话，然后就等于那是我的第一次喜欢别人的经验，然后就这样梦碎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喜欢男生了，这样子。可以说是那个女同学造就了现在的男同性恋的我，这样子。我觉得啦，我个人会有一点这种感觉。那 当下那个过程呢，其实是蛮美好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已经是15、16、17年前的事情了。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说，那个偷偷喜欢的感觉其实是很快乐，然后很幸福，然后很……我不知道。如果说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就是在这种国高中的这种情窦初开的年纪，你有喜欢过一个人，你大概会懂我的意思。就是你也不是真的想跟这个人上床，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很开心，然后我想要一直跟他相处下去，然后会想要在众人的面前牵起这个人的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人是我的女朋友，或者这个人是我的男朋友。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我记忆中的早恋，比较像是这种感觉啦，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讲回早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决定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的命运的。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他们真的爱上了彼此，他们想要跟对方一起生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刚才所说的什么假死啊，然后偷跑啊，或者是离开这个地方啊，他们没有一个选择是我们可以借由我们两个的力量让我们的家族重归于好，或者是改变现状，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是一族之长，或者是他们是个成熟的大人哈，我觉得宗教来说就是他们其实没有这个能力来去处理眼下的这个状况。所以对我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悲剧的造成呢，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太年轻了。但这边并不是要说他们就是这么哦太年轻了，所以就是把爱情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你不要爱上对方就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今天爱上了就是爱上了，然后在这个我已经跟他相恋了，然后我已经想要跟这个人有更多发展的这个前提之下，因为这两个人的年纪而导致他们并没有办法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的作为，他们只能走上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悲剧终究于是来自于他们认识的时间点太早了。如果他们在认识就是他们在晚个几年认识好了，那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呢？例如说罗密欧在一开始得知朱丽叶的死讯的时候，他其实可以不要这么的冲动就直接去自杀的，他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思考，他再等一下下说不定信使就来了，他就会知道说哦，朱丽叶是假死的。又或者是说，他们如果在认识的在更久以后，他们有比较成熟的心智，他们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这个眼下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有蛮多人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场命定的悲剧。我个人是比较觉得不以为然的啦，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的悲剧性来自于说他们太年轻就爱上彼此，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呢，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先说明一下我对于命定论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我个人倾向于，就是有点阴谋论的部分啊，但我个人倾向于相信你的生命是有定数的，就是你的生命在某一些重大的节点的时候是有一些定数，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等等之类的，是有命定的。可是在中间过程呢，一些小小的事件你完全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的，但最终你会走向那个目标。那目标是确定的，那我们人类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让我们想要的好的目标早一点到，或是想要不好的目标晚一点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决定的，但是你的生跟你的死都是命定的事情，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偏向是这样。所以我回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很多人说他们的悲剧是来自于说因为他们是两个家族，所以他们终究没有办法在一起。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说法，虽然说依照我自己的，就是你知道对于生命的这个论点，我觉得他们可能终究会因为两个家族的不同，我随便举例好了，就算他们今天真的成功的远走高飞了，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小家庭了，他们有没有可能因为两个家族不同的思维然后就吵架，然后最终就发现说哦干你根本就不适合我嘛，然后就离婚了，这样子有可能啊，就是没有不可能嘛，因为他们在两个 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家族当中成长，他们所收到的这个所谓的家庭教育，或者是一些对于生命、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认知的想法，其实是价值观，其实会差非常非常多的。那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他们的决裂？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串的故事，其实是完全不一定会发生的啊。所以终究来说，你要跟他，对我来说啦，你要怎么跟这个人谈恋爱，你要怎么跟这个人共结连理，你要怎么跟他走一辈子，都是个人的选择，完全跟命运没有任何的关系，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不相信说，哦，我这辈子就是注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对我来说，爱情就比较像是我们可能命中注定，我们的性格比较接近，但终究我们要不要走在一起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命定的，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很多人说，哦，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悲剧呢，其实是一场因为家族的关系所以命定的。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人为的努力有办法去克服的，那就算最终没有办法克服，我也觉得至少我们努力过了。我不希望去，或者是我不想要选择去相信说这件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因为我觉得这会抹杀掉了我对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的可能性，这样子，对啊，这是我的一点简单的看法了。这样，好，那今天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剧本呢，其实主要就是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早恋，另外一个就是命。那刚才有说这个死神，我刚刚最前面的时候提到说有一个死神这个角色，然后他一步一步把角色带向死亡嘛。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也会觉得那当然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因为剧本已经是固定的，所以我们改编的时候也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去做呈现。但是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努力跟这个死神来去做抗衡呢？这样子。我会觉得我们至少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最终让我们自己不要后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我的人生会做出来的选择，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会有三首的歌曲推荐。那第一首呢是其实蛮开场的一个地方的一首歌，叫做 La N 好，我不会讲法文，随便，就反正就是憎恨这首歌。那憎恨这首歌呢，它的它出现的地方是蛮前面的，刚才有讲到，那它是由两位夫人所演唱的，就是蒙太古夫人跟凯普雷夫人他们两个合唱的这样子。那它的主题呢，主要是要讲说这两个家族长久以来就是斗争的这个历史，然后以及呢他们彼此争斗之间的这个恨意呢，其实只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堆叠，不断的增生而已，他们并没有办法在每一次的复仇啦，或是每一次的争斗当中得到任何和解的可能性。那同时呢，其实他还要点出一个议题，就是在这两个大家族的这个争斗之下，其实女性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就是没有，应该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你知道天天去跟另外一个家族的人打打杀杀的，那又何况是在那一个时空背景下的女性，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跟这个丈夫结婚了之后，家庭就是他的全部，原则上来说就是他的全部了，以那个时代来说，那作为就是以家族家庭是他的全部，但是这个家族家庭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斗争而消失，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是充满无奈的啦，这样子。所以说我个人其实在整个剧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探讨了蛮多的关于恨啊，或者是关于仇，刚才讲关于仇恨，或者是对于女性的这个视角下的这个冲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样子。那第二首歌呢，其实就是Amy，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日本女歌手 Amy 的那个字，那那个字呢其实就是法文的这个爱的意思，那它其实就是这部剧的这个主题曲啦。那它发生的地方呢，就是我想一下，应该是上半场快要结束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呢，在神父的见证之下呢，他们就是在就是教堂偷偷的结婚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首歌会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罗密欧跟朱丽叶两个人都穿白色的衣服。我前面有提到， 蒙太古家族的衣服是都是蓝色系的，然后卡普雷家族的衣服都是红色系的，但在这一个场景里面他们两个都换上了白色的衣服，所以其实对于他们当下的心境来说，他们其实是想要跳脱这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然后来到了一个就是迎接一个崭新的未来啦，对，所以说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换成白色的衣服。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它就是一个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曲，然后是一个大合唱这样子。对，接下来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第三首歌呢，就是在中间一点点的地方是由罗密欧演唱的，叫做《我怕》的这一首歌。那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就是那些年你睡掉的音乐课嘛。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班那个时候也有看这部剧，然后那个 Jebel 这首歌，就是它是一个空耳神曲，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罗密欧唱起来呢，就很像是鸡巴，就是 Jebel Jebel， 听起来像鸡巴鸡巴这样。反正它就是一首空耳神曲，然后你听到之后你就觉得他把这个人一直在骂脏话，就是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就是无论如何你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你就会就找到一个就是罗密欧疯狂的在骂鸡巴的一首歌这样子。对，好啦，第三首歌比较闹一点点，但前面两首歌真的都很好听，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但其实我觉得比起推荐单一首歌啊，我会觉得希望大家真的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我会把那个 YouTube 的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去点开来看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部剧其实蛮值得好好的看一下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BGM， 把它放在旁边听，然后偶尔看一下字幕，大概知道它的演什么状态，因为毕竟它讲的是法文，所以你听不懂是很合理的。可是我觉得你光从它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知道它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议题啦，这样子。好，那以上的大概就是这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我们这一集罗密欧朱丽叶的内容。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在准备这一集的大纲之前呢，我刚好就是很无聊啦，我在看《火影忍者》的一些中国解说影片，然后就刚好讲到那个忍界大战的时候的事情，他们在讲到柱间跟班认识的过去，我就觉得说天哪，柱间跟班认识的过程完全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啊，就是千手一族跟宇智波一族，他们就是两个世仇，然后他们在河边遇到了彼此，然后彼此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好基友，他们彼此成为了好基友这样子。但最终呢，他们发现说对方就是自己仇视的那个家族。然后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河边，就是反正班跟柱间他们约在河边相遇，然后他们用那个打水漂的石头提醒对方赶快跑。那这个时候呢，对方的就是双方的爸爸跟他们的弟弟，就是匪间跟宇智波全奈两个人就冲了出来，然后就是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子。对，然后在那一个瞬间呢，他们就意识到说这两个人就是不可能当朋友，所以他们就是先这样子打消了这个战意，然后就两边散去。那最终宇智波全奈也被千手飞剑杀死这样子，其实就蛮像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也就很像是刚才那个铁豹跟莫古修他们两个就是被杀死啊，啪啦啪啦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唯一的区别呢，就只是柱间跟班他们两个人没有相爱，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两个就相爱相杀啊，但总之 就跟鸣人跟佐助一样，这两个根本就在相爱相杀。好，但总之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准备这个大纲，然后刚好看到就是班跟柱间两个人的故事这样子。好啦，那我觉得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因为通常最后节目之后不是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哦，希望大家下礼拜再回来听嘛。那我觉得最后呢，跟大家聊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呢都会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啦，都会祝对方，就是希望对方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在现代的这个思维底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已经不是一个祝贺词的一个首选了。对我来说呢，如果说我觉得我要祝贺一个刚相恋的两个人的话，我会祝他们说希望你们有情人可以生得逢时，因为我会觉得两个人相爱是容易的，可是你们要在对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这件事情才是最难的。所以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听到这节听众们都可以跟自己的有情人生而逢时，然后你们可以在对的时间遇到他，然后他也在对的时间遇到你， 然后你们最终可以走到一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美好的状况，才是最好的喜剧结果，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1999吃到饱，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大家拜拜。